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你也要在你百姓的聚集当中和敬拜当中来与我们同在。何等欢喜快乐，何等大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愿你在你的百姓聚集的当中向我们扬脸，来倾覆于我们，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蒙福，都得以见你的容面。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你也保护我们脱离一切凶恶的势力，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安然敬拜。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在讲基督徒与主的关系，主与基督徒的关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关系出现了。而这个关系呢，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以前我们因着罪和上帝是隔绝的，就好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一样，他回不去了，那条路已经被神所封死了，回不去的。但是现在呢，因着这位我们称他为救主，也是我们生命主的这位基督，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隔绝那种关系了，而是我们称他为父，称他为主，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是有这样的关系了。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那么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他就要管教我们，修理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更像他儿子。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很乖的，有些时候我们很不乖的，而大部分时间呢，我们是不太乖的，所以我们需要被修剪的。而这个修剪，神的修剪呢，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这个修剪包括两个修剪，一个是就把它假掉，扔在火里烧了，那是不属于他的。那另外一部分呢，他修剪了之后，我们让他结出果子，结得更多。所以盼望我们是属于第二者的，被主修剪之后，我们可以结更多的果子出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被主修剪，或者说被主管教，都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不要把我们想成一个完人，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在外边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树你不修剪它就不成柴一样，人也是一样，任由我们生长的时候呢，一定是不成柴的。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词叫任凭，神不任凭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不任凭我们。我们看到雅各，我们看到了以扫，神修理雅各修理的这个狠呢、啊，狠不狠？最后腿都瘸了，走不了路了。但是最后，神在雅各身上所做这个功呢，做成了。雅各来到这位耶和华神的面前，他不单单承认他是他主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以撒的神，他说你也是我的神。相反，我们看那个以扫，神就没有修剪他。神也给他了在普遍恩典当中的祝福，他成为了一个大族，是吧？有十二个族长，很厉害的。但是他就顺着这条路就走下去了。我们看起来是很顺利的，但是神是任凭他的，所以他走那条路就是灭亡的路。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若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若称他为我们的主，他就必修剪我们。我们在这修剪当中，我们若能够明白神修剪我们，给我们这些功课，给我们这些甚至于很艰难的这些熬炼也好，或者说是试验也好，我们当以为喜乐。就好像希伯来书当时所讲的，你当时不觉得喜乐，真的你被剪的是不舒服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必须要被剪掉的，后来就舒服了，就喜乐了。为什么？因为有意义就出来了，我们就更像我们的主耶稣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第二点，要藏在基督里，藏在我们的主里。当我们讲到藏在主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词呢，我们常常用，你要在主里。但是呢，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觉得是非常的抽象。什么叫在基督里呢？我们通常觉得我是基督徒，那我就在主里咯，不一定呢。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向我们来启示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么第四节到第五节，主耶稣马上就讲到了他和他门徒的关系，就是要藏在他的里边。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开宗明义，他就讲到了，你们如果称我们如果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我们就要过一个生活，我们要被修剪，修剪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藏在他的里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什么叫藏在他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藏在他里边呢？主耶稣就用一个中东人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来比喻的，中东常见的就是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他说，枝子若不常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用葡萄树和枝子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枝子啊，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啊，那枝你跟他不真正连接的话，他都不可能结果子的。他这里并没有说他不成长哈，不生长，但是是不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边也是这样，说你们如果不藏在我的里边，你们就不能够结出果子的。然后第五节他马上就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宣告他是真葡萄树，就是他有绝对葡萄树的本质的这样的一棵树。说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呢经文呢，虽然是两节经文反反复复这样讲，但是他要讲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枝子和这个葡萄树不连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结果子，就不能够结果子，只有连在一起才能够结果子，离开了这个葡萄树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不是，哎，那我是枝子啊，万一谁把我捡起来把我插上呢，没有这个结局的，就是后边我们看了就骚了。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这个关系呢，就是葡萄枝和葡萄树之间的一个连结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不，当我们看到说藏在你的里面，你们也藏在我的里边的时候呢，不是拉手的关系哈，不是拉手的关系，不是我们常常拉着主耶稣的手，当然我们需要常常拉着主耶稣的手，让他来牵引我们，来带领我们。但是这里面讲到的，在他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呢，就是不是一种简单的牵手的关系，而是一种什么相通的关系。好像葡萄树和葡萄枝子，当他们连接的时候，那么这个葡萄枝子所需要生长，所需要结出果实来表达它是葡萄树所需要的一切，必须要从这个葡萄树的根来吸取出来，而这个葡萄树可以供应一切，这个葡萄枝子它能够生长，并且能够表达出葡萄树的本质，就是结葡萄所需用的一切，它并不是从外边得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连接呢？不是拉手的关系，而是一个生命认同的一个连接，这俩是同一个生命的。就好像我们输血一样，你不同血型的不能乱输的，你是 A 型的，你说我要输点 B 型的，那不行的。也因此这个枝子所表明出来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呢，是这个树根所发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呢，保罗呢也曾经说另外一个比喻，说我们是什么，是野橄榄，然后连在这棵真的橄榄树的根子上面。那么我们结出来的呢，不是野橄榄了，是什么，是这个橄榄树，真橄榄树的根所发出来的真橄榄。这才是这里边所说的，我们在他的里边，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由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为一件事情担忧。什么事情担忧？就是总是结不出果子来。什么叫结不出果子呢？就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你表现不出来。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道理我明白我就活不出来，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个不能说，我不能怪说主耶稣基督不在我里边啊。但是主耶稣的确给我们应许说，你们若怎么样，若跟随我就与你的同在直到永远。问题在这里了，我们是否藏在他的里边。而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我们的的确确会有些时候不藏在他的里边。但是你会说，哎呀， 藏在他的里边，主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藏在他的里边，还是不真实。那么第九节第十节主耶稣就给出答案了，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当中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里面讲的说藏在他的爱里啊，藏在他的爱里和藏在他的里边差不多是一回事的。接下来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所以因此我们这里边就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耶稣我们的主藏在我们的里边，就是大卫所说的那句话，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就是神的话里边必须得有真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圣经啊、哦？你要把这话放在你的心里边。那什么叫我们藏在他里边呢？就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旨意生活，就是在他里边。所以如此我们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说葡萄树和葡萄枝子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结出了一个义的果实，比如说我们这边很有爱心，从哪里来？从基督来，不是我们这里边突然长出来一个东西。一个枝子它能长出什么呢？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从这葡萄树的根汲取一切生能够控制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以及它所需要的营养的，它怎么能够结出葡萄呢？我们若不有神的话，有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里边，有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哪里有爱呢？我们可以去爱人呢？所以我们如果结出了爱的这个葡萄这个果子的时候，那是什么？保罗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我有什么爱的，我哪里有什么爱。所以我们结出一切这样作为基督徒生命本质这样的果子的时候，或者说叫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什么？是神所加给我们的。我们离开了葡萄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主的教训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去生活。主耶稣说你们就结不了果子了，因为人的天然本性就是堕落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的，这是爱德华兹的比喻。他说我们好像一个蜘蛛，蜘蛛啊，蜘蛛就是墙上爬的那个蜘蛛，可以有个线儿的那个东西。哎，他说我们好像一个蜘蛛一样，然后呢，凭着一个线儿啊，就它尾巴上那个线儿啊，在吊着，下边是地狱熊熊燃烧的烈火。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掉到地狱当中呢？是因为神的手在那里拖着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否则我们一主的手一撤下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掉到地狱的熊熊的烈火当中。我们就好像一本书，当我们拿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松手的时候，这个书不会飞向天空，更不会飞向太空，甚至于他连平行飞的枝都没有，他直接掉在地上。我们一样，神若把他的恩典挪走的时候，我们只能落在地上。这是我们的败坏的性情。所以我们看到神或者说我们的主，他是他在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真理，我们不懂得什么对什么错，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眼中所判断的来生活。我们看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符合我的良心，比较符合我的利益，比较符合我的心境，那我就去做，不符合的我就不去做。那么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的理性当中我们都是认为合理的，没有一个人做不合理的事儿的，只不过这个合理呢是在我们眼中看为合理的。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所结出的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义果呢，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耶和华眼中看为美的。还记不记得创世纪，所有的万有的创造在耶和华神面前都是按他旨意创造的，他怎么说？甚好，非常好。他没有征求亚当说，亚当你看怎么样，你这个头发要不要换个发型？没有。当他给他造个配偶的时候，他没有造六个配偶，一高一胖一矮一瘦一黑一白让亚当挑，没有。 因为他在耶和华眼中所看为好的是绝对的好。但是我们因为堕落的缘故，我们愿意像那个蛇所说的一样，我们要自己制定善恶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那些出自于我们自己的那种邪情私欲的标准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葡萄树，不要想我们可以结出什么好的果子来的，一定是恶的果子。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一下就可以明白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忙，我们会说，哎呀，没时间读经，没时间祷告，没时间去亲近神。为啥呢？忙。我会问你，那你忙的时候我不说，你八个小时工作的时候呢，咱不提这事儿，请问八小时之外呢，你在做什么？仔细一想，实际上我们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是浪费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亲近神，不去追求神，不是因为没时间，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爱神的心，对不对？实际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自然下落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像唱的歌里边，我们向主飞升呢？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反省我们之所以结不出果子，不是主不在我们的里边，当然主也不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主怎么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不在主的里边？神的话语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后边我们会看到他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行在他的真理当中。他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明白，使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并且加给我们力量行在这真理当中，并且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求主帮助我脱离我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使我更像我的主耶稣。好了，我们道理都明白，行不出来怪谁？怪我们自己啊，不怪主。所以主在这里说，你们要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你们要把神的话语像大卫一样藏在你的里边，好像大卫所说，我耶和华，我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我天天都省察我自己，看我里边有恶行没有。为什么大卫把他的话藏在他的里边，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得罪他？就是你离开葡萄树嘛，就这么简单。我们离开葡萄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得罪他。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叫在主的里边，主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主的话语，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内住，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包括两个动作，一个是明白真理，一个是进入真理，行出真理。所以如此，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如果再浪费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好像后边就讲了，你好像扔在外边的枝子一样，万一被谁捡走扔火里你就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也是彼得后书当中彼得所讲的。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讲呢，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他已经都启示给我们了，借着他的灵已经将真理全部启示给我们了，就是彼得所说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全告诉我们了，我们当走的每一步路，神的旨意全都告诉我们了。那么接下来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哎，给我们讲应许啊，这两天这连续几个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最强调的是什么？应许。哎呀，太美好了，主的应许是保证啊，因为主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把很多的应许都告诉我们，对不对？主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就不要说了，有永生的应许，有救我们脱离患难的应许，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权势的应许啊，给我们，哎，应许太多了，说都说不完的。 那么这样的应许他要做什么呢？就是能够保证我们不但知道这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并且使我们可以行在这个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当中。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哎，你就从情欲到那些败坏的东西就掉下去了。接下去呢，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那些残累我们的罪，我们脱不掉那些罪，就会自然被洗净了。那么自然被洗净，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而神的性情都体现在哪里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他是首生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我们罗马书当中所讲的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像他的儿子就是像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他的里边是非常的重要啊，在他的个命令里边，在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主已经赐给我们了，现在问题就在我们了，然后应许也给我们了啊，帮助也给我们了，圣灵还有神的道还有祷告的权柄都给我们了，剩下我们，你说我就脱离不了从世上来的，从情欲来的败坏，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与神的性情有份和与情欲来的败坏，这两个一个脱离一个有份呢，它俩是互为表里的，有一个事情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当我们去脱离从世上情欲所来的败坏的时候呢，你同时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当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同时就是脱离败坏的。当我们朝东走的越远的时候，我们离西东南西对，离西就越远。当我们朝西走的时候呢，离东就越来越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我们的一天当中，你找一天你最属灵的，你找你最属灵的一天，你告诉我，你有多少的时间是在主的里边？我不听这话不行啊，我八个小时工作呀，那八个小时不算，八个小时不算，你说那我还得睡觉呢，睡觉时间咱也不算，八对八，二八十六，三八二十，还有八个小时，你说不行我还得吃饭呢，给你去掉两个小时吃饭，你说不行我还得做饭呢，再去掉两个小时，你说不行那我得放松了，再给你去掉两个小时，好，剩两个小时，够不够？请问我们哪个人弟兄姊妹有每天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亲近主？你说那不行，我这些事都做完我就比较累了，我需要放松一下，你再给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弟兄姊妹不要再往下讲了，半个小时好不好？有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把主放在我们的里边，把我们放在主的里边，我们安安静静的坐在主的面前，这个时间主我属于你，这个时间主你属于我，有没有？没有。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给这个，花很多的时间给那个，所以不要怪我们不能够与脱离这从世上来的情欲来的败坏，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核心的部分。我们为什么追求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在我们眼中看为美，对不对？没有人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自己觉得不喜欢的事情，自己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不会去做的。我们做的都是在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一切，让我们所做的是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儿。哪个更重要呢？主耶稣怎么说？是身体重要呢？还是饮食重要呢？还是身体重要，生命重要呢？还是饮食重要呢？还是身体重要呢？还是衣服重要呢？我们看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主，没有主在我们的里边，没有真理，我们只凭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看。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去练健身了，这本身是好的，本身是好的，我们也注重营养，我们也讲究养生，这是好的，不是不好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有没有益处？有，但是呢，还有比操练身体更多的。什么呢？唯独操练敬虔，连今生和来世都有了。好了，切不说别的，咱们两个来看，我们操练我们的身体和操练敬虔，我们这两个时间平衡不平衡？我们可以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顿完全健康 organic 的食物，我们却不能够两个小时去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的心灵，为我们的灵魂来预备食物，对不对？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怪我们不能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败坏，因为我们没有亲近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那一切美善。我有一个，我现在是用呼吸机，每天晚上睡觉需要呼吸机的。所以我太太常跟我说，说哎呀，你真的需要谦卑。为啥呢？你连呼吸都弄不明白的事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弄不明白了，所以你得谦卑啊。用那呼吸机啊，呼吸有个管子，你知道这个管子很长，而且那里面还需要不断的往里打那个水呀、啊、不是水，就是那个雾化的那个水汽呀、啊、免得会很干，所以长时间在那里放着的时候，那里边会有一些脏东西的。然后呢，他说明书上告诉你需要常常的清洗。怎么清洗呢？他说你要用一点洗洁精，然后放进去，然后呢你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但是我第一次试完之后，我总觉得那里边有些味道，你就是在拿水冲洗的时候还是有味道。所以于是呢，我就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我就会把这个管子接在那个水龙头上面，我把水龙头打开，先拿凉水就好好让它流，流个五分钟，然后再用热水再流五分钟，然后再拿凉水再流五分钟，也干净，而且没有洗洁精的味道。到那个水流过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把那些脏东西全部都流走了。你说你也没做什么，就是放在水里边嘛。对，没错的，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如那水流过我们的身心灵一样来亲近神的时候，这些从情欲来的败坏呢，自然而然的就掉了。我不骗你的，我们每天放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就好像游泳一样，我们把我们自己都浸泡在这个水中了，那我们身上湿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把每天把我们都泡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个世界就会改变我们。相反，如果我们每天早晨真的你要有时间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求神的圣灵，你接着祷告，求神的圣灵和神的真理保守我们一天，无论我们去面对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呢，保守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生命和敬虔的里边，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手拉手的关系哦，不是手拉手的关系，而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我们必须从这个葡萄树，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得到真理，得到营养，得到什么？得到能力，使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是极其重要极其重要的。利未记18章1到5节，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呢，相当一部分呢都跟我们一起读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我们看利未记，神不是主耶稣突然想起这个办法了，或者突然想起说哎呀我要救你们，你们得藏在我的里边，我藏在你的里边，不是的。利未记18章1到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好像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一模一样的啊。第3节他就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也不可效仿，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要带领他们进入那应许流奶与蜜的迦南地。那么这些人已经在埃及地活了400年，生活了400年，400年是好多代人哦。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于觉得说，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一样， 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哈，我们现在是不中国人不加拿大人的。但是呢，再小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娜娜，他会坚定说，我就是加拿大人。等娜娜再有小孩的时候，他说 I'm Canadian， 他就不会跟你说汉语了都。等到下一个，他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些在埃及待了400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一切，都是跟埃及人是很像的。不是像，是很像。那么耶和华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借着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以色列到了迦南地之后，不可以按照你们以前在埃及地所学的那一切的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来生活的，不可以。那么同时你们要进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当时有七族的人在里边生活。从你，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占领迦南地不是今儿进明儿就都赶跑的，是经过很漫长的一个时间，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跟这些七族的人在接触。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与他们就是一种断绝的关系，而是还和他们结婚的，然后还留着他们来给我做奴隶的。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不单不要向埃及人学习，你们也不要向迦南的本地人学习，他们那些恶俗啊，就是他们那些风俗啊，你也不要向他们学，因为这是恶俗。那这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好了，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说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必须要遵守我的典章、我的律例，必须按照我的命令去行。你不要按照埃及人的习惯，也不要按照迦南人的习惯，你要按照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去做的。而神所吩咐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记在哪里？就是我们所读的摩西五经嘛，你出埃及记啊，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立位记，对不对？你要按照这个来行。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神。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按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他是我们的主吗？很简单，第五节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些经文就好像主耶稣说的，你这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扔在外边是啥用没有的。这里说若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这个人就必因此活着。为什么？因为他与生命是生命的本体本源是连接的。而这活着是与什么相关的？是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就是遵行他的话嘛。好，我们看申命记，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摩西这样说，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神已经借着摩西把那近前关乎生命和近前的道理怎么样，已经告诉了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你要按照这个而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所以这里边的因为和所以呢，丝毫没有含糊的，好像就是一个命令，你要这样做，那边说好行可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弟兄姊妹，遵行神的话就是智慧聪明。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绝对与我们有益处的，丝毫没有可商量的余地的，没有任何的瑕疵的，没有任何的漏洞的。所以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最大的智慧和聪明。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也就是那些外邦人，就是迦南地的那些人会问他，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时候呢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也就是外邦人一看以色列人可以按照这些律例、这些典章、他们的神的教训的时候呢，就看这些人这么聪明呢，那是神的聪明。而人的聪明是什么？就是顺服在神的聪明之下，就是顺服他的话。第七节说，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就与我们相近呢？你知道偶像崇拜呢，实际上是一种偶然性的，是不确定性的，所以英文叫 by chance， 就是机会主义的，就你求他不一定可以的，他可以 保护，可以给你做一些事情，也可以不做的。但是我们的神在这里说，如果这些人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那么求告的时候这位神就与他相近，这不是机会主义的，这完全不是机会主义的。所以同时在这里边也告诉这些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在神话语的保护当中，你就在神的话语的爱的当中，神的话语是爱哟。记不记得我们在家里边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孩子很多的律法，是不是？你为什么给他律法？你是不是给他一个律法说不要吃东西，你不要喝水，是不是？而是你告诉他不要摸这个电哦，你不要去弄那个刀哦，你不要去拿开水去玩哦，那是危险。所以你的爱怎么表现出来？就是给你的小孩子定了很多的律法，律法就是神的爱，他保护我们不去危险。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这个葡萄树连枝子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免了什么？免了那个枯干被烧的结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说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记得我们查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给弟兄姊妹讲过的，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说没问题，对我可以做出来呢，这是问题。如果你觉得哎呀做不出来，这是正常，这是正常的。所以呢，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呢，常常针对我们里边那些什么从世界而来的，从情欲而来的那些败坏，我们会觉得愁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在神的眼中看为败坏的东西呢，在我们里边很可能看为是宝贝的，对不对？自私自利在神的眼中看为大恶，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觉得这才对哦。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自我为中心，我们从来就觉得自己是对的，自高自大，但是神眼中看为是大恶。如果我们认出这是大恶，我们不就不自高自大了，我们就不骄傲了吗？因此这里说凡管教的事或者修剪的事都是与我们的性情相反的，他要把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拿掉了，但是这些不好的东西却是我们花了毕生的精力所积攒起来那些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但是他说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了，就是你经过的神的修剪之后结出平安果子的时候就是义，这时候你就觉得甘甜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些使我们给我们带来愁苦带来捆绑的肉体来的邪情私欲当中被释放出来，而我们结出来是平安的果子，是义，是神所喜悦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释放，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自由，我觉得我非常的自由。一方面我不需要为我偶然的过犯我去过分的挂虑，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说赦免我就赦免我，只要我去诚心的认罪悔改，凭着信心去认罪悔改，他就赦免我。另外一方面，我不需要隐藏任何的事情，在他面前我完全是赤裸敞开的，我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东西，因为我在神面前我都不能隐藏，我为什么要在人面前隐藏呢？你知道人最大的麻烦是什么？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忧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喜欢隐藏，隐藏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要等到有一天站在审判台前，耶和华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一切丑事都宣布出来，那一天我们再承认吗？ 当然到那个时候你承认也承认，不承认也承认，那时候我们一点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一切神所显明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能够承认，我也能够接受我的不完全，我不需要为自己去化妆使我自己变得完全，因为我本来就不完全。但是我为什么有自由？因为我的主是我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要连于葡萄树，连于葡萄树，把这话藏在我们的里边。这些话照着我们的时候，它照着我们邪情私欲，照着我们里边的黑暗，照着我们处肉体的这一切捆绑的时候，求他释放你，他必释放你。不容易，但是当有一天真的义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会远远的给你带来的喜乐会远远大于你抱守那个偶像，抱守那个你里边所喜乐这个世界当中喜欢羡慕的那些东西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在这个葡萄枝子不和葡萄树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后果了。就好像耶和华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当中，告诉他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同时也告诉你有一棵树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然后把吃那个果子上的树，就是神所吩咐他不要吃的，你如果吃了，后果也告诉你。同样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枝子若不常连在葡萄树上，就会出一个问题，就是不在主的里边会出一个问题。第六节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就是真理的本身。真理的本身呢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去顺服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理当中所给赐予我们的一切的祝福保护，也在真理的爱的当中。如果我们违背真理，那么我们也必然从真理那里边得到真理本身的惩罚。我们人，当我们人去做判断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我们所具备的知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判断，而我们的判断呢，常常按照我们里边所具有的一切的知识。你举个简单的，你出门的时候你推门，这就是一个知识告诉你，你不推门出不去，你不推门的时候呢，你出去呢，你脑袋就会碰出一个包的，你会把玻璃碰破，它就会割你的脸的，就会流出血，你需要去叫911，去要到医院的。这些知识告诉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推门。不单如此，当乐乐出门的时候，张瑞你一定先把门给他推开，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什么？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会胜过我们的知识，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从西恩塔尔跳下来自杀的那个，就是他的情感超过了他的知识。他知不知道跳下来会死？会，但是他的情感告诉我就要死。那些在怒中做事情的人，就是他被他的情绪左右了。他摔电脑的时候，他生气，他摔电脑的时候，知不知道这电脑1600块钱？知道，心疼不心疼？心疼，但是我不行，我生气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的判断呢，常常是错误的。我换句话说，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会被他的情绪去左右。你说没有啊？上帝也会被他的情绪左右哦。你比如说，他说要降灾给大卫，后来说哎呀，后悔了，不降了。你说这不是他也被情绪左右了吗？不是的，上帝是按照他绝对的公义和公平来做出决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但是同时圣洁和慈爱也是他的本性，也就是说他的公义当中是有慈爱的，他的慈爱当中也是有公义的。这一点我们在以弗所书当中已经讲过了，是麦克牧师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他不会违背他的公义向人来彰显他的慈爱，他也不会违背他的慈爱向人来彰显公义。他因为公义和慈爱同时是他的本性，他不会放弃的。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如何能够 在完全公义的情况下又赦免了我们这些人的罪人的罪呢？因为他为人预备了他的爱子的救恩，这个代价付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今天能够重生得救是有个极重无比的代价，只不过这个是我们没付的，是神替我们付的，是他爱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这是极重无比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如此的不爱他，不会亲近他呢？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好像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有一个人给我传了福音，给我做了决志祷告，哎，我就觉得哎，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成天国子民了，我的罪得赦免了，我成为神的儿女了。弟兄姊妹，对不对？对。但是神公义在哪里啊？你要知道，神儿子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天地都黑暗了，天地都黑暗了。你知道上帝的愤怒有多大呢？有一首歌那里边唱到了说，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都黑暗的时候，他说连太阳都隐藏自己，他不忍心观看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是代价。而我们今天好像是非常非常轻看这样的代价，我们觉得好像自然而然就成为基督徒了。所以神的公义和慈爱的焦点在哪里？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上面不单单表达了神向人所发出的慈爱，没错的，是向我们显出了那爱我们的大爱，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愤怒落在了耶稣的身上。你有看到那愤怒吗？我们如果看不到那愤怒的话，我们今天爱主的心就远远不够。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举那个例子，一个人欠一块钱，一个人欠五十块钱，同时被赦免，哪一个爱主更多呢？当然是五十两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五十两，是我一生都挣不来的钱。而那一块钱，一块钱也无所谓了，赦免不赦免也无所谓了。我们今天能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爱主有多深。所以我们今天不愿意常常在主的里边，就是我们不认识的救恩是多么的荣耀。还记不记得麦克牧师跟我们讲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重量，就是重量。这个救恩在你的里边有多大的重量，有多大的荣耀？没有重量，没有荣耀，你当然去不肯花时间去做了，对吧？但是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藏在他的里边的就要去把它烧掉，这是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这是真理所带的必然的结果。人没办法来平衡这一切，因为我们很有限，但是神可以。因此主耶稣才可以向他的门徒来宣告说，我们要常与他连在一起，不连在一起就会扔掉的。你说那我们凭什么和他连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付清了每一个人的罪债，满足了父神的公义的要求。保罗认识非常的清楚，我们本来和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过是野橄榄。野橄榄就是切下来那边结的橄榄又不能吃，我们家不长橄榄的，可能你们南方有很多的橄榄，我也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野橄榄哈，反正你们带来的都是好橄榄。谁去吃野橄榄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有很多那些野葡萄结的小小的黑黑的，我没看谁把它收到家里边的，谁收那个东西干嘛？我记得我家慧儿以前也长过那些东西，在那个篱笆上，我都把它拿下来，每年我都把根砍掉把它拿下来，很难看，很讨厌的，要被烧掉的。这是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亚当和夏娃，我们今天的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清清楚楚讲到这一点，我们若不藏在他里边，我们就会枯干，就会被扔到火里去烧。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像大卫爱律法那样来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那是我们做事的法则，是生死之间的界限， 是灭亡和永生之间的边界，谁能不去爱呢？比如说我们哈，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我们晚上十点钟固定要熄灯的，那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熄灯嘛，对吧？所以我们这一个楼里边的人呢，就想办法怎么能够不被熄灯。我们怎么办呢？他是把那个电闸呢就拉下来，管理员呢把电闸拉下来，所以呢我们通常呢那个楼里边呢有电专业的同学就去把它合上，然后我们就开始用那个电热器啊煮面条。你的电热器煮面条的那个，我们叫保险丝呢就会烧断的。于是呢那些人呢就会来找我们，你们是电专业的哈，来把那保险丝给弄上。于是我们弄几次弄烦了，而且那时候那个保险丝很少见的，于是我们索性就拿铜丝拿铁丝给它拧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们以为你们学有关电的知识你就做这个事情吗？你有电的知识你应该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你要知道这是危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好像觉得自己学了一些电的知识，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直到有一天被被电了一次之后，你下次再遇到电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那是生死之间的界限，你晚上哈就死掉了。所以多么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老师教我们的知识是与我们有益的，同样这关乎生命和前进的道理教给我们，也是让我们免于被烧的结局的。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申命记》第11章的28节。同样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就是你们不在他的命令当中哈，违背他，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他告诉我们正面也告诉我们反面，这结局都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受的祸并非出于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什么？我们的悖逆。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当讲到这些不义之人的时候，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偏离正路的就是不按照着敬虔真理的知识而生活的人，是偏离正路的，说什么一同变为无用。无用就是没用啊，这里边讲是 worthless， 就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价值了。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行义的，没有一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的义的，这些人都是什么？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而不是以神的善为善，以神所爱的为我们所爱的，而是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属肉体这些邪情私欲所喜爱的那一切事情所去做。保罗说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当这里讲到没有用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想法来去想的。今天你没有的用的东西叫什么？叫垃圾，你就把它丢了。我们就把它丢了，每周来取垃圾就把它取走了，然后就到垃圾处理厂把它处理了。但是当神说人在最终变得无用的时候，那不是扔垃圾场就完事了，而是要在他的愤怒当中，在他的刑罚当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有这样敬虔真理的知识，而不是轻飘飘的就让它过去的。真理是带着能力的，真理是带着能力的。但是是不是我们这位神把这样真理的标准告诉我们说，啊，行了好了，你去做吧，你达到标准你就活，达不到标准就拉倒。好像我们的老师每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干嘛？考试。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叫师傅领进门，修行的盖在个人。就是好了，你们都来这个学校上课了，老师在上面讲，最后考试呢你得多少分呢？反正我的老师都尽力了，就看你自己有多大本事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 接下去的第七节第八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哎，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理解，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就是我们若有一个寻求的心，我们若有一个寻求的心，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那他就必比他的话赐给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当中我们讲吗？叩门呢就给你开门，寻求的就给你寻见。然后接下来他说，如此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面有一个句话呢，你觉得会觉得说，哎，刚才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说什么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你们所愿意的，你刚才不说你们说我们所愿意的都是不好的吗？但是这里边前面是有个限定词的，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在他里边，我们是寻求主的时候，我们是寻求着义的时候，因此我们所愿意的，我们愿意的是什么？我们愿意是寻求主，也就是我们愿意寻求主，寻求真理，寻求帮助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祈求就给你成就。这里边神所赐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也好，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也好，不是让我们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的，而是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真理。所以这个应许呢，我们不能随便用的，它是有个限定词在里边的。腓立比书保罗曾经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儿，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里讲到他在为了福音的缘故所受的捆锁，他说你们为我祷告，我知道你们的祷告大有功效，基督呢会帮助我，使我得救。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什么意思呢？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那么我祷告呢，神都帮助我，神都替我实践，哎，祷告呢，主就垂听。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保罗所切慕的是什么呢？保罗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罪人，借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拯救罪人，这样的消息能够，好消息，这样的福音能够传开。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有些人跟保罗说，哎呀，那些人好像是他们也传，虽然传福音的，但是他们反对你。保罗说只要他传福音就好。所以保罗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讲说，主听我的祷告，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羞愧。为什么呢？他所盼望所切慕所祈求的是有关神国福音的拓展的事情，而不是说满足他自己邪情私欲的。所以接下来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什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他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身上能够结满葡萄，结满这样的果子，让人不但可以从他的口中听到福音，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真理的恩典。然后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我活着是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让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就是我在基督的里边，基督也在我的里边，他让我怎么活就怎么活。就是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杨弟兄所说的，没有我自己，我不再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情感去判断，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叫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误用祷告这个事情的。圣经给我们非常的重要的这样的应许，说你求什么你一定能够得到，你无论求什么，奉我父的名啊，奉我的名向我父求什么，我就必赐给你。你说那给我来200万再说吧，给我来个8000尺大房子吧，让我当加拿大总理吧，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对主的寻求，对天国这样所承担的福音使命的责任，你求他一定帮助你。我们若真心悔罪，为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真心知道后悔，我真心想摆脱，但是我摆脱不了，你求主，你看他一定救你脱离这样的凶恶，一定救你脱离这样的凶恶。 那你说不对呀，我祷告了这么多年，这事儿还是没过去，我还是陷在这个罪中。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你可能就没得救，因为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属于主，我们就不会一直陷在一个罪里边，这是圣经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的救恩。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罪是丑陋的，我们没有看见，真的没有看见这罪是丑陋的。所以呢，我们只是说，哎呀，人家觉得说我这个不好，人家还没觉得我这个不好，我自己，你自己不觉得真不好。如果真的你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最丑陋的那一点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与他脱离，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保罗华语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一样，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桌上面拿了一个很臭的东西哈，很臭的东西，垃圾，你不需要拒绝的。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说，哎，扔垃圾箱里边吧，我们不需要去拒绝，因为它对我们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但是相反，如果我们需要去拒绝的东西是什么呢？通常都是我们喜欢的，你不喜欢你拒绝什么？除非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哦，太丑陋了。举个简单的例子，骄傲。我们为什么骄傲？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值得骄傲的东西吗？我有知识，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力大无穷，我有钱，我有地位，对不对？但是直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因为骄傲所结出的那些果子，头发扬得高高的，我们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我们讲出的话带着那种轻蔑，有一天上帝借着圣灵光照我们，哇，原来我是那么难看的，太磕碜了，我们东北人话说太磕碜了，太难看了，令人想吐。你就发现，哎呀，原来想要吐的是我呀，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把你的头低下来，你的讲话的态度，你做事的方式就会大大的改变，因为你知道那样太难看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并非给我们提出一个标准让我们去达到他，以至于可以赢得他的救恩，不是的，而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并且能够保守着救恩到底。但是我们需要常跟他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跟他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定会保守你到底的。所以那些主耶稣说这些属我的却不结果的，剪掉扔火里烧了，这些人从来就不是跟主相连的，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得救的，他从来就不是得救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一直陷在罪中，或者说他一直处于游离与葡萄树之外的，他不会的。但是他会不会偶尔的游离呢？会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或者说叫偶然的过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直陷在当中，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赐给我们救恩的那一位，他也是能够保守着救恩到底的那一位。为什么呢？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荣耀嘛，对不对？以弗所书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最放心的一点，我们就好好的去依靠他。无论我们多么的难看，无论我们多么的软弱，你去依靠他，因为成就的不是你，是他，是神。他知道我们不行，所以赐给我们那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又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用现在时下流行的话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保驾护航啊。如果说保驾护航都有点小了，因此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10-13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是这样子的。他说愿你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定义了你是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父，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他的国降临，他在当中为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哪有子民不听王的命令的呢？然后接下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看耶和华神的命令，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在万有当中，在一切被造物当中有没有亨通？有啊。希伯来书当中说，怎么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透露万有，至少到今天那个太阳没掉下来，月亮没掉下来了吧，是不是？他在天上所有的被造物当中都怎么样？都是亨通的。我们愿他在地上，愿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但他发布命令，我们也可以顺服他的命令。接下来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既是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试就遇见试探就我们头的询问。这讲的话是什么？就是他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宝马车啊，也不是什么那些在神的眼里都排不上号的。什么是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他也眷顾，所以我们也可以，他也给我们饮食，给我们空气，给我们雨水，同时他也眷顾我们的灵性，灵性免我们的债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免别人的债，然后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他的目的就是一个，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些凶恶不但是身体上的，也包括灵性上的。看祷告的目的就是这样。那我们遇到凶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为什么不祷告呢？神已经把这权柄赐给我们了，根本上就是我们不信。那么接下来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若没有这样的认识，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我们就不会向他祷告。我们若不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着灵性的凶恶，那么我们也没办法向他祷告，因为我们觉得挺好，我们在危险之中我们却不自知，这是最大的危险。这也就是我们觉得耶稣，我为什么要在你的里边，我不需要你啊，我现在挺好， I'm OK。 所以一个真正耶稣基督藏在我里边，我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到四节当中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叫若一同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基督是在你里边呢，你也在基督的里边呢，你就当求上面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哇，多好的一节经文。你说基督啊，我很爱你，但是你却不去靠近他，那你的爱在哪里呢？对吧？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爱他，我们一定去寻求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一个小孩子，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孩子，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那些孩子小的时候呢，一岁两岁的时候跑来跑去的时候，走路不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孩子无论走到哪，他妈妈的眼睛都跟到那儿，就是这个意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财宝，那我们的心一定是向着他的，无论他到哪里，我们都不会让他失踪的，对吧？像孩子一样，孩子一会儿见不到，哎，我孩子哪儿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如果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哎呀，我们离主远了，你会惊慌，你会害怕。哎呀，我离主远了，这个不行，好像孩子找不到孩子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是找不到我们的主了，这个不行啊。接下来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当我们思念主的事的时候，我们主也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也在他的里边。当我们思念地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事里边，地上的事也在我们的里边。这就是属于世界和属于主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真的属于主的话，我们一定会属于思念上面的事。接下来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边。就是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已经死了，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死了，那这些世界对我们有什么吸引力呢？对吧？那么是神把我们在生命的里边呢藏在了基督的里边，那我们当然就要考虑基督的事了。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边。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关系。我们不单要思念主的事，而且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如此我们就把自己投身在主的里边， 当我们投身在主的里边的时候，那么就是主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前面讲到了说，主耶稣说谁是爱他的，就是遵守他的命令的。爱他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去爱主的时候，同时我们就是在主的爱里边。明白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主爱的。你想爱被主爱吗？想，那你先去爱主。你越多爱主，你所蒙的爱就越多。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恩惠和平安就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还有加拉太书后一节经文，这保罗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真的是重用的仆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就是一个在主的里边，主也在他里边的人，他的生活的观念。什么叫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什么叫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就是基督他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他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就是我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然后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些经文什么意思？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什么叫在肉身中活着？就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那么什么叫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就灭亡了。我们就是因为有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他而活，活在信心当中。然后接下来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那一切的不完全，都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都替我们遮盖了。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活着，并且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活着。那这盼望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会藏在他的里边，他也会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了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话，这是不单是提醒，更是安慰。为什么保罗说，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我们若不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就不能活，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取死的，是必然要灭亡的，并且也会把我们的灵魂也带入灭亡的境地。这是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开出一条路，我们可以藏在他的里面。那他给我们应许，他也必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必因此活着。主耶稣说，他活着，我们也活着，又是提醒，又是安慰。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我们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神的应许，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担我们自己所要的责任，由此我们得不到这样的应许所带来的丰富丰盛，这是必然的。这不怪神，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此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无可推诿。我们今天振振有词，好像当年的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之后面对耶和华神的审问一样，但是到那个时候同样也会像耶和华神毫不犹豫的向亚当、夏娃、蛇和土地发布咒诅一样，宣判审判我们。我们所有的今天在我们的堕落的理性当中，我们以为合理的东西，当曝光出来的时候呢，都在审判之下。弟兄姊妹，我们不单要被修剪，而且我们要主动的被修剪，因为不修剪的结局是可怕的。修剪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修剪才能够表明我们真正是属他的，修剪才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与他连接的更加的紧密。而与他连接的更加的紧密，这样的修剪就是神的爱才可以源源不断的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可以借着我们流淌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 这是神对我们这些，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的一个提醒，一个忠告，更是一个应许。所以盼望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如灯如光照在我们面前，不但照亮了我们里边那些黑暗的，主我们求你也帮我们挪去这一切的黑暗，求你不但照亮我们前边的路，求你也带领我们，加我们力量，可以走上这条路，施恩典给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你在你所爱所拯救的百姓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